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SBS 2018世界杯足球赛由现代汽车荣誉赞助。2018世界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现在电话线上请到的是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平康先生。李先生上午好。
主持人你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李先生，我们在前面节目里面也提到说，本届世界杯的话意外频出哈，看到很多支欧洲劲旅的球队表现都差强人意哈，那非洲也是没有一个球队是进入16强。那说到刚刚结束的比赛哈，当然很多球迷很惋惜的就是这个，就是 C 罗和梅西哈是双双离开了本届世界杯哈，而且是说这两个人在目前世界杯赛场上这个就是淘汰赛里边还都没有打入过进球。于是大家都会想到哈，就是说在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里边，就是还是不是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就是 C 罗和梅西？因为我们说 C 罗今年都已经33岁了哈，那梅西也已经是31岁了。就说他们两个人的状态保持再好的话，也很难想象，我们说四年之后算一算的话 ，C 罗37岁，梅西35岁，是不是还能够有就是像当前这样的一个表现？而且也考虑到，就是这两支队伍，就是葡萄牙和阿根廷哈，在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他们能否夺冠，这个可能性似乎也不是特别高。那于是呢就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要是没有世界杯的话，那像这个梅西和 C 罗他们还能不能被封为球王呢？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过去的这十年啊，应该说可以算是足球世界里属于梅西和 C 罗两个人的十年。
是。
那么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记录吧，就是两个人包揽了过去整整十年的这个金球奖。也就是现在这个跟这个世界足球先生都合并了，就是唯一的一个代表个人荣誉的一个最高奖项。而且呢两个人所在的俱乐部巴萨和皇马也是在过去11届的欧冠的决赛里边拿到了8次的冠军啊，其中 C 罗5次，梅西3次。那应该说啊，我觉得恰好啊，这过去这十年也是在足球领域里边俱乐部影响力大幅提升的十年，所以可能关于这个是否拿世界杯冠军，已经和过去属于马拉多纳、属于贝利他们那个时代有了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呢，可能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说在我们中国，可能大家对足球的认知更多来源于世界杯，以至于说这个因为世界杯上马拉多纳有那样出色的表现，带领阿根廷夺冠，成为了我们心中的球王，包括更早一点的贝利。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欧洲，其实克鲁伊夫同样有着像球王一般的美誉。我觉得在如今的这个时代呢，可能欧冠联赛也好，还是欧洲的五大联赛也好，通过这个电视还有互联网啊，已经在球迷当中深入人心。其实俱乐部它所代表的这种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国家队。所以即便我认为没有世界杯的冠军，对于梅西和 C 罗来说，他们在这个时代就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球王。
那说到这场哈，淘汰了葡萄牙和 C 罗的是乌拉圭哈，是乌拉圭2-1战胜了这个葡萄牙。那乌拉圭下一站就是迎战的将是法国哈。那其实看到乌拉圭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还算不错哈，截止到目前只丢了一个球哈，他可以说是32强中唯一一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球队哈。那法国大家都不用说了，是前世界杯冠军，还是上届的就是欧洲杯的亚军。那您如何展望这场硬碰硬的比赛呢？
我觉得应该这会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毫无疑问啊，从这个整体实力的角度上，法国队还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呢，乌拉圭这支球队啊，它有着非常严明的战术纪律，很好的一个战术素养，特别是在防守方面，它的防守真的是非常的出色。这支球队在10年就在这个老帅塔瓦雷斯的率领下打进了南非世界杯的四强，而在过往的从那之后到现在这八年时间，应该说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和他们出色的防守是绝对分不开的。而至于法国队呢，在和阿根廷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是 因为阿根廷的这个出色表现啊，一度领先他们，进而激发出了法国队一个最强的状态，特别是姆巴佩的发挥，也是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嗯，
那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对于法国队来讲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因为乌拉圭的这个防守是要明显强于阿根廷的，肯定不会再给他们这么多的空间啊，让法国队打出那样流畅快速的反击。所以这个法国队在面对攻坚战的时候，面对一支防守素养非常高，远强于他此前几个对手的时候，能否有足够的耐心，能否有这个足够的机会让他展现出他们个人能力超强的一面，能把这种个人能力上的优势转化为进球，我觉得会是这场比赛最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
嗯
嗯，我们也十分期待这场比赛将在7月7号星期六的凌晨12点开始。那么李先生，我们都知道昨天晚上两场点球大战非常的精彩。今天凌晨西班牙对俄罗斯的，这个是俄罗斯历史上东道主俄罗斯首次进入世界杯的8强，而且历史上这个西班牙跟俄罗斯是交手过6次，是4胜2平，是保持不败的一个记录。那么欧洲杯的话，俄罗斯也是完全就是被西班牙压着打的。您觉得俄罗斯今天的比赛是做了哪些战略上的改变，还是说他们就是真的是因为东道主运气比较好，带来了这个冷门？
我觉得这场比赛俄罗斯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从他自身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摆出了一个5后卫的阵型。应该说主教练切尔切佐夫的战术思路非常明确，就是扎紧篱笆，然后这个缩小空间啊，不给西班牙这种传控踢法太多的机会。我觉得俄罗斯之所以能赢啊，其实更多与其分析俄罗斯，不如说说西班牙。西班牙这种传控踢法确实是可以说是我们知道他打破了这个世界杯历史上的单场传球次数记录，超过了1100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场比赛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机会。这种踢法非常的繁琐，非常的低效，无法在这个比赛当中带来实质性的效果。西班牙靠着这样的踢法曾经拿到过2008年的欧洲杯冠军、2010年的世界杯冠军和2012年的欧洲杯冠军。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不但有这样非常好的传控，其实同样还有非常出色的向前的穿透能力。这和他们的中场核心大脑哈维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那么随着现在哈维的离去，伊涅斯塔的年龄增大，应该说西班牙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踢法去适应现代足球的要求。所以他们现在的足球已经，我觉得已经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所以这样的一种表现更多来源于他们自己，明明应该是有更出色的实力的，但是却被俄罗斯拖到了这个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的这个失败是并不意外的，而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只是做到了他们能做的。在点球大战当中，他们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然后拿到了他们这样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结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东道主俄罗斯将对阵克罗地亚，也是今天胜出的这个第二场比赛胜出的球队。您将怎么预测这个下面这场比赛？您觉得东道主是否能走到更远呢？
我觉得克罗地亚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样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我们都知道他在小组赛里边是3战全胜，表现非常出色。但是克罗地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之前好几次大赛都是在小组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之后，在淘汰赛发挥不尽如人意，进而被淘汰。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倒在了自己的这个心理这一关上。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克罗地亚依然没有像小组赛那么顺，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出现了踢丢点球这样的情况，一度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但是最后非常幸运，他们在点球大战当中坚持了下来，赢下了这个比赛。我觉得通过了这一关的克罗地亚，他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会更加的可怕，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克罗地亚的中场的实力是依然是远强于俄罗斯的。我觉得如果俄罗斯能够继续像今天打西班牙的时候这样的务实，可能会 对他会比较有帮助。如果他觉得克罗地亚没有西班牙那么强，如果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有很好的机会进四强，想要采取一种更冒进的一种技战术思路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嗯，李先生说到明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是比利时对日本哈，那其实我们前面也说到，在今后比赛里边肯定看不到非洲队伍了，因为没有一支非洲队伍晋级十六强，欧洲一些强队也都提前出局了哈，所以我们都比较关注唯一晋级十六强的这个就是亚洲球队日本队的比赛哈啊，这个就这场比赛，那比利时对战日本，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展望呢？
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肯定也是要立足防守，因为比利时在小组赛三场。展现出了非常超强的攻击力，他们也是同样具备很强的个人能力，是这届世界杯的一个夺冠热门。日本队呢应该说小组赛出线非常的艰难，最后采取了一些比较消极的比赛策略，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场比赛他们也肯定非常希望能够证明自己，毕竟日本队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进过世界杯的八强。但是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面对强大的比利时吧，肯定难度还是非常之大的。
嗯，
毕竟这个实力差距就摆在这儿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从十六强打到现在，每支球队其实都不弱。每支球队能打进十六强的球队，他的这个技战术素养都还是非常出色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场比赛这个分差超过一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看日本队能把这个比利时拖多久吧。
嗯，
拖得越久，可能日本队就越有机会去创造奇迹。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平康先生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
好，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哈，那我们未来还有三场比赛呢，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里边听到中文普通话的现场评球的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三场比赛的时间。
那分别是7月10号第一场的半决赛和7月11号的第二场半决赛以及7月15号的总决赛。
嗯，那么有关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场次安排以及我们前面请专家所做的一些评球信息呢，大家都可以来登录我们的网站做更加全面的了解，那我们的网址是 sbs.com.au/mandarin。
你也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世界杯 SBS 普通话来找到我们更多关于世界杯的详细报道。
嗯，那我们推荐的这个搜索关键词是世界杯 SBS 普通话。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